们上个礼拜已经有两位做见证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另外两位，袁文能弟兄和他的妻子王丽华要在这里做见证，所以我们把他们二位在哪？哦，请。你要不要一起上来？先坐在后头这样子。对。你先。
我先。
你先坐在
这。各位弟兄姊妹好，我叫王丽华，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曾从事酒店管理和政务接待工作，目前已经退休。由于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受组织教育多年，同时又有机会接触到佛教、道教及灵界一些人和事，可以说在信仰方面比较混乱，自誉为杂家。今天有幸在此与诸位分享一下我认识主的过程。一是女儿女婿传福音，记得八九年前女儿从大学回家就讲她信主了，并时不时地给我们传福音，那时很烦，也比较厌恶。个人认为，一个洋教，你不好好读书，跑去搞这些有意义吗？为了不影响家人之间的感情，我总会说，我们信仰不同，相互尊敬，这一句话来堵他们的嘴。二是读圣经，记得他们给我们一本圣经，有六七年之久，一直放在家里，从未动过。但通过几年来孩子们不懈努力，已经能认真地听他们讲主耶稣的事了。这之间又看到他们身上的变化，同时有一份喜乐、积极向上感染了我。我想两个孩子都是知识分子，虽没什么社会经验，但也不至于好坏不分吧。我就决定亲自看一看、读一读，是什么让他们这么执着。当我翻开圣经，看到了《创世纪》，哎，觉着挺有意思。原来书上讲的就是小时候受的教育，这人是由猴变的，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猴咋现在不变人呢？创世纪告诉了我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比较吸引我。之后读了其他章节，虽然有的不甚明了，但自我认识感觉这是一部真实的、规范的、操作性极强的书。这时呢，我会主动地求知一些知识。当粗略地了解之后，感到在我生命里有了一道光，圣经有如太阳一般。那么太阳升起来了，我想其他的光亮就该灭了。第三是女儿女婿在孕育小宝宝的时候遇到过一些神迹帮助，例如在孕初期有迹象显现孩子这个健康、安全受到威胁，但在神的庇护下都平稳度过。这些更坚定了我的认识主和让主成为我救主的决心。今天的我通过参加华恩沁信会所组织的一些课程，特别是参加了我们新生命的培训班，让我受益匪浅。同时通过近几个月与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接触，在你们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是你们那份热情、喜乐、真诚、无私感染了我，所以我也要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在此真心地感谢主，同时谢谢华恩沁信会的弟兄姊妹。王丽华。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来自哈尔滨，我妻子，但是我却生长在中国的最北边陲大兴安岭。这里呢是当年中国最北的一个县城，这个著名的北极村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乡，这个乡距离县城500多公里，当时没有公路，虽然这里呢物产丰富，天然粮仓，但自然条件呢艰苦的呢可想而知的。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打猎、打鱼，后来长大了喜欢旅行。最讨厌的事情其实就被说教。这个我当过农民，上过大学， 做过教师，从过政，经过商，还被下过岗。所以呢，我的性格和这个比较坚强，这个世界观呢也早已形成了。这个30年前呢，我就开始接触了宗教。虽然我那不知道世界上呢有多少个教派，多少种宗教，但是呢，我常接触呢有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而且呢，我母亲呢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这周四，我母亲听说我信基督教了，差点没昏过去，当时就吃药了。他呢常年住在这个庙里，庙里呢还为他准备了自己用的这个就房间。所以呢，我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宗教的那什么这个信念，就是这个习惯，就是建造庙呢烧香，建造教堂的画十字。但是从自始至终，我也没对什么呢这个教啊有过真正的信仰。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对这个基督教啊是从来没接触过，一直停留在这个小说和电影里头，那个层面上，就是说。我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基督教堂呢，就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什么？他我记得调查看到说十字架上挂了一个死人，这是非常吓人。所以我对这个基督教啊有一种天然的那个反感情绪。直到那个女儿大三的时候回家探亲，向我们提出说她那个信基督教了，当时我就是心情大家可以理解啊，我是多么的愤怒啊。可是由于是女儿啊，女儿不归父亲管，所以说呢我也没法发火，也呢但是呢我对学校呢这个愤怒就非常的不满了。我就说孩子好好送到你们这里来，知识学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你这是确实搞都捣鼓什么教去了，这能好吗？这个大学到底教现在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了哈。这个转眼几年就过去了，孩子毕业了，大学毕业了，研究生毕业了，参加工作了。有一天呢，我们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告诉我们说要到北京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主内婚礼。当时我也不懂得什么主内主外婚礼啊，所以说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这个在婚礼上呢，我有个哥们跟我说的，这个他婚礼是从他的牧师从美国专门飞到北京去参加组织他们的婚礼的。当时我有个想法，我说这个教会对中国的年轻人下的这个功夫挺大呀。来回这个机票旅差费不少钱啊，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他报销啊。在这个婚礼上呢，他就不叫不到。我们这个一个哥们一起参加婚礼的时候，大哥要不是侄女的婚礼我就走了，我说你比我强，我要不是我女儿啊，不是我女儿的婚礼，我不管他是谁我早走了，太烦人了。这个婚礼之后呢，这个女儿女婿呢给了我们一本书，挺精美的皮面的。完了呢，并且跟我们说啊，信教信了基督教之后呢，将来能上天堂，而且我们在那里能见面。当时呢，我就想啊，这女儿呢对我们是挺爱的，这愿意呢这个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这个信不信教呢？先放一放再说，这女儿这份爱呢我们得接受。所以说呢，我把这个呢这本书打开了，读了两个字，圣经。这个但是呢这个婚礼之后呢，我对这个基督教呢有这个想法，几秒钟我说这些青年学子怎么一个也不啥也不捏的，怎么都信上教了，信上主了。但是这马上就过去了，再也没想过。就是四五年前吧，女儿女婿呢相继到美国来求学。这时候呢，这个谁呢？女儿呢，当时一开始是陪读的时候呢，这个他就经常有时间呢，经常和我们在微信里聊天。他就跟我们讲啊，他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是怎样帮助落难的中国同胞的。有的什么自杀的，有的是死了的，有的是反正各种这样的事儿。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基督教还有这功能哈， 这不是咱们平时所说的那提倡的雷锋精神吗？我说到底这个基督教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是呢，我认真的第二次对基督教有了一个想问一下为什么的这个想法。去年就这个时候，我和夫人在塞浦路斯度假，挺高兴的，玩得挺好。突然有一天呢，女儿来个电话，说的怀孕了。当时我想，怀孕挺好，这么大了，没过几天又来个电话，说的可能是宫外孕，而且可能流产。当时可是我们夫妻俩可是吓坏了。当时女婿呢在北京办签证回不来，我们那是当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既担心他的病，又担心他的生活。我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宫外孕是很危险的。完了呢，他后来给我们来电话说啥呢？生活上你不用管，说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呢都给他们安排好了，这个打扫卫生的、做饭的、洗衣服的，什么都有。我们呢，当时我就想，我说这到底是这基督教是到底是群什么样的人呢？这事都有人管。这个过了几天了，我们俩也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呢，实在睡不着了，我就看太阳，我夫人旁边也没睡觉，没睡觉呢，我就那时候就是说不好听的，什么坏事都想到了，说没有女儿的我们怎么办，这事都想到了。我就看她没睡觉，我就转过身，就跟她说，如果是说这次女儿能够平安，我们就信基督教吧。她马上就答应了，我估计她跟我想的可能是一样。过了没有几天，她又来一个电话，说这虚惊一场，没有的事儿。我当时其实就有点后悔了，我说晚等几天，我再发的誓多好啊。但是我这个人呢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说出的话我就一定要什么，要这个做到。回家我就开始看圣经，这个圣经在我的书桌上，在我们书桌上六七年了，没人动过它，除了打扫卫生之外。当时我呢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很这个，现在想想很的有点不好意思，你说当时是平时不信圣经，不信这个教，不信主，现在有事的呢又这个求主，完了之后呢过后呢又后悔，再后来呢看这个圣经呢，我还带着非常非常批判的那个想法去看它。我说这人变，这个进化论不白学了吗？所以说我就挺那什么，但是坚持着，一直坚持到当时的非常非常想见到真正的基督徒到底长什么样，一直坚持到今年五月，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我真的看到了一群这个在小市城啊，阿肯色，看到一群年轻的年老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很快乐、很幸福、善良，并且呢谦卑，所以呢我就有点急不可耐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想认识主，就这世界上唯一的神。让他来呢保守我，我把我自己的一切呢都交给他，让他来管理。同时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呢，让我女儿呢平安地生下了我们一个健康的外孙。回想起一下就自己整个认识主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拒绝拒绝再拒绝。现在想想真是有点汗颜，不好意思。也我在此呢，我也希望主呢对我这件事情能够原谅。原谅我这个整个的这个认识主这个过程吧哈。但现在呢我又急不可耐呢，就想呢认识主再认识主。所以说呢我这是一个非常两个明显的一个不同，一个是拒绝，一个是想去认识主。今天就谢谢大家。
谢谢他们二位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先来读一段圣经，是在民数记第十三章， 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鱼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像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再次聚集在这里敬拜你，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感谢你，我们看到有两位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分享的见证是何其美好。主啊，我们看见最美的见证就是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或是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亲人朋友，他们从生命当中所显明出来的那种属神的生命，主要我们就不能否认，我们就真的知道那是从你而来的生命。主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为他们一家人向你感谢。主要当他们决心决志要受尽加入教会成为你儿女，主要你不但悦纳他们，而且愿往后的日子你加倍的祝福他们一家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信心的坐标。坐标是什么？我们大部分都是学理工学理科的，或者至少我们读过数学读过物理，我们晓得什么是坐标。当我们要算一个时间，或者是我们要算一个距离，我们常常必须要有一个标准，那个常常就是我们的坐标，你放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坐标。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在我们一生当中，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们就活得很可怜。所以对我们来说，在每天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有盼望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对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有信心？如果你所盼望的事情你自己都没有信心，那个盼望是虚假的。那么你的盼望、你的信心到底是根据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让我们来领会来学习。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快要进到上帝应许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迦南地，到了那个边界叫做加底斯的地方。然后摩西按照一般人的一个方，这个要征战的时候就要派出探子来到那个敌境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是如何。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选出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的领袖，也是最勇敢、最有能力的一位，差派这十二个人到迦南地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是如何，好回来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这十二个人就从南到北，然后又回来， 一共用了40天，他们窥探了所有的地方。所以他们回来了以后，就很清楚的有2件事情带回来告诉摩西跟以色列人。第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像我们过去所了解的，迦南地是一个牛奶鱼蜜之地，哇，是一个非常丰富美好的地方。所以他们采了这个葡萄还有无花果还有橄榄回来，他说那一串葡萄要用2个人扛着回来。我们现在的葡萄都不需要用扛着哈，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葡萄真的是很大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说那个地方住了很多的人是非常强壮的，而那个城池是高大坚固的，所以这12个人呢就分成了2种意见。有2个人，加勒跟约书亚，就说我们应该马上就进去，因为这是神应许我们的地方，神若 喜悦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地。但是另外这10个探子是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们说那个地方的人太可怕了，如果我们进去跟他们打仗要征服那个地方的话，简直就是送死。所以他说那个地方的高大，把我们看起来好像蚱蜢一样。蚱蜢什么东西？小虫啊，跳来跳去的。对我们来说，蚱蜢抓到了或者是踩一下就完蛋了。他说我们在他面前就好像蚱蜢一样。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大部分被他们所煽动，就在那边哭泣说，我们为什么要出埃及呢？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到那个地方去送死呢？他们就开始埋怨埋怨埋怨摩西，埋怨摩西就是埋怨神啊。所以发生了2个意见，但是约书亚跟迦勒却极力的主张说，我们应该进去，我们应该去。而这些反对的人，他们甚至于起来要把他们2个人用石头打死，然而因为神的显现就救了他们。以色列人，在我的大纲上说到，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最可悲的选择，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没有信心。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面，他看见神的那样的能力，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然后神在那样的旷野里面养活他们，可是他们还是没有信心。而且他们跟神已经立约，他们向神说，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照着遵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不干了。因此神对摩西说，按照他们这样子的悖逆，那个后果是什么？他们在那个迦南地走了40天，那么他们将有40年在旷野里面不能出去。凡是20岁以上的，一共有200万的人，20岁以上的没有一个能够活着进到迦南地，就是都要死在旷野里面。所以那个结局真的是很悲哀，由于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而得到了这样的后果。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当他们要做一个最大决定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根据什么呢？他们的信心不是根据神的话语和应许，而他们把他们的信心的坐标是建立在环境和他们自己的眼光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或者是我们对我们所盼望的到底应该有多大的信心呢？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只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环境和人的看法上面，那么我们很可能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就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在那里好像在旷野里面绕啊绕啊绕啊，一直都进不去。而要像摩西 好像加勒跟约书亚那样，他们把他们的信心完全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上面。那他们其实你知道，这个时候他们从埃及出来才一年多两年的样子，两年，他们其实一两年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区了，可是因为他们不肯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上面，所以他们一直延宕了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最后那个20岁以上的那一代都过去了，他们的下一代才有资格进入迦南地。我们今天在做很多的决定，不管是神要我到哪里去，或者是神要我选择什么样的配偶，或者是神要我在教会里面担任哪一样的侍奉，我们到底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什么？我们是根据环境吗？你说哎呀，下一年我一定非常忙，我一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还是我们相信，如果神他要我来参与这样的侍奉，神要我这样做，那么我就相信神给我的应许，我就去。你看看那个结局会有什么不一样。在我在 Richmond 的这三十年当中，我的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建堂这件事情。我们是2012年才把这个礼拜堂盖好的，而这个教会是2000年开始的。我们大概5-6年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需要建堂，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建筑物。我们最早是在一个教会叫 Gayton， 就是在那个 Gayton Road 上面那个 Gayton。 那个教会的牧师对我们非常好，第一个牧师他对我说，你们只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建堂的事情我们负责，说的非常的有把握哈。所以当他们在建堂在 扩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奉献呢，去支持帮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信心说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可以建堂，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金钱，我们不可能做得到了，所以我们就想靠人。因此当这个牧师这样给我们讲了以后，我们觉得好啊，所以我们就很努力，他们建堂我们也很努力。但是换了一个牧师以后，那个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我们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去看那个西牧师，他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是说，在我们中国，我们美国人在一个屋檐底下不住两家人哈，一个屋檐底下不住两家人。我到好后来以后才了解，才想到说是不是他要我们加入他们哈，所以让我们跟他们成为一家人，所以他就说你们可以用了。但是我们的当时想法就是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崇拜哈，所以看样子不灵光啊。所以我们记得在 Gayton 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崇拜放到下午去了。后来不久又经过了另外两个教会哈，所以我到了 Pan Road 去。我觉得到 Pan Road 去更有意思，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还能够建堂啊，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很想跟他们，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想干什么，跟他们合并。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动机不是很好，我们看他人比我们少，我们人比较多，我们就很想把他给吃掉了哈，啊，很想这样味道。但他们给我说，如果你们要跟我们 合并的话，你们不能用中文崇拜。那我们中国教会不能用中文崇拜，我们还是什么中国教会？所以到后来他看看不行了，他说那你们离开吧。那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又改到下午，记得吗？我们又在下午。我常常在想，在建堂的事情上面，我们是多么的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后来不是下定决心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礼拜堂盖起来，各位，就好像当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一样，到今天我们可能还在那里游荡呢。Gayton完了 ，Pan Road， 然后 Pan Road 完了，还好，美国教会这边多得很哈，一个一个去游荡吧。可能到现在我们还在外头游荡。所以犹豫跟不信 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所以不但是一个教会如此，我们个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我记得我的岳父，我的老岳父，他到80岁才受浸加入教会。他信了主以后就非常的认真，你如果看过他用的圣经，密密麻麻画的还有写的。他跟我们说，我太晚信主了，所以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所以我只好努力。感谢主，神让他活到96岁，所以他有10几年的时间在那里认真。他一直说，我如果能够早一点信主多好啊！他对他单言太久了，他觉得很可惜。所以各位要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上面，不是在建立在人的观点看法上面，我们要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上，那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的岳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一直说，后来这个话我听很多人告诉我，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早信主就好了， 我怎么一直就是犹豫不决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和人都是一样的。我认识一个弟兄，我们很多的男生啊，弟兄啊，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好像我的儿子他给我说，第一我要选一个漂亮的。那你知道今天看连续剧看多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女孩子选配偶的话都要什么，有房子有车子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有帽子啊都要。那个男孩子选女孩子第一个就是要漂亮啊，要什么的。然后我的儿子还要觉得要跟他差不多聪明才行，他不知道我跟他讲话他都听不懂，他就急死，他说不行，还要不但要漂亮还要聪明。哎，我也不知道如何，上帝到底到最后，我就他也是在这样拖延延宕好久啊。后来我就写信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他才后来就下定决心才结婚哈。我要讲了一个弟兄，他娶一个妻子，在人看来真的是不漂亮，所以呢，我想总有人跟他讲过这样说过，但是他后来就告诉我，他说我越久看我的妻子，我越觉得她漂亮。他说她的美丽不是在外表，是从里面出来的，因为她选择的一个是照着神的心意，需要一个有爱心爱主的一个姐妹，她就是这样的条件。所以在她的选择跟一般人的那个想法不一样，所以神真的祝福她，神真的祝福她，她很快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当中。所以呢，我也是想到刚刚讲到我的儿子，我就想到我们今年12月在我的家里面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了哈，就是我的儿子要按例做牧师，所以12月呢我要去他那里。他上次告诉我，他说感谢主，我结婚了6年，上帝给我3个孩子，还有其他的恩典很多了，他就觉得很感谢神。其实我就想到当年他要离开家跟着他这个牧师跑到印第安纳去的时候，根本不晓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了。但是在他来说，他认为第一重要的是我要找到一个我喜爱的教会和我能够一起同工的牧师，所以他跟那个牧师就去了。到那里好辛苦，找工作许多事情很辛苦，但是因为他把上帝对他的安排看得第一优先，所以到如今上帝祝福他，神一直到现在神都很祝福他，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因此不论是一个教会，不论是一个个人，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信心的坐标，你如果放在环境的话，我就想起我刚刚神学院毕业要找一个教会去的时候，我选择到台湾东部的那个小地方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说 你去那个地方干什么，到那个地方真的是他们连我们的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地方。那在台北 大地方有很多的教会想要请我们去，在那里就很方便了，离家里又近，然后薪水又高，生活又比较舒适，那一定是比台东要舒服多了。可是在我来说，我的感动就是要去一个神说你去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去。那个教会已经好多年没有牧师了，不知道是七八年还多久没有牧师，我就选择那个地方，因为神既然给我这样的感动。我的传道人告诉我，你去一个神要你去的地方，神会负责到底。所以真的很感谢神，三年到那个地方，从七八个人开始做礼拜，到后来我们要建堂，就是三年。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如果你真的信靠神，神就祝福你，看你把你的信心是放在哪里，你把你信心是放在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上面，那个结果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太多的时候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世界上，环境怎么样，工作薪水多少，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坏处，哇，我们考虑的很多，但是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带领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是放在最后。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讲信心的坐标，这个坐标到底应该放在世界上还是放在神那里。今天我们再一次要用饼和杯来纪念主了。我们都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用这饼来纪念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用这个杯来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哎，十字架像不像一个坐标啊？哎，你们平常坐标是什么？这是坐标。所以不要忘记，要把我们的坐标放在十字架上面，放在神那里，神给我们一生的带领和祝福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唱一条歌，我一生最大的事，我们都很熟悉这条歌，好多人都会唱。重复的，我一生最大的事，第一节是认识你，第二件事情是来爱你，第三件事情是服侍你。啊，我们来唱一次。